我们先低头来祷告。阿比努马克努，我们的王，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你是那一位充满万有的天地的主宰，也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但是我们要向你呼求，我们等候，愿你的同在今天在我们当中彰显，借着主你的妥拉，借着你所说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听进去，预备好我们每一个人成为那真正等候你的心腹。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谢克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艾莫说，我们来看，我们每一个礼拜在学习妥拉，有时候我需要再复习一下什么是妥拉。我想很多人知道，但是我今天的问题是，你知道妥拉指的是哪里吗？就圣经的前面五本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这五本书。其实整本圣经66卷书，这五本书非常重要。但很可惜的是，教会在一两千年来认为这个妥拉是律法，是成为过去，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很少去看，很少去读这前面这五本书，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惜。因为我们解释圣经解释错误，我们认为这是律法，所以引用保罗的话说，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这个恩典完全是在妥拉里面，你不可能将它分开的，完全不可能的。那所以当我们再来学习妥拉，我非常感恩神拣选我们。你今天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你今天在听也绝对不是偶然的，神拣选一些人出来，出来做什么？使我们知道妥拉，学习妥拉，知道神的话语。我相信不止那么多，我们不仅要借着学习妥拉，更来认识主耶稣，耶稣啊。所有的妥拉里面很多很多的地方指的就是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更多来认识他，更多来认识阿爸父神，更多来认识你今天成了何等的人，你今天的身份，以及在未来神所应许的那个未来的世界，我们在里面是有份的。如果你不明白，你不知道，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很可怜，真的是很可怜。当然我们在这里听多了，你会知道为什么我说很可怜，真的很可怜。我们学习了妥拉这么多年来，我相信许多人的生命渐渐的在改变，而这个改变好不好啊？保罗说我们里面的人要渐渐成长起来，你里面有一个新的人慢慢要长大起来，你长大起来要靠着什么？要吃饭，对不对？要吃那个生命的粮，生命的粮，我们都说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但是我们少掉了最重要的那个部分，难怪我们长得这个好像我不能用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们还需要努力，还需要长得更健康，长得更强壮一点，因为我们要像谁？我们要像耶稣啊，我们要长成像耶稣啊的身量。那里一定要有妥拉，一定要有神的话语。今天的妥拉部分叫说，利未记二十一章，我们看见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你们知道这个说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已经出现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说，所以这个说字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有两个说，犹太人的传统，这个拉比的教导就是说，这里有两个说字代表什么？为什么要重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他们的解读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值得我们放在心上学习的。这个说字事实上是对做长辈的，或是说做长老的，你们有责任，你们要记得，你们必须要将这些话，神的话语来教导后代，教导在你们底下的，特别是祭司，大祭司，祭司，你要教导下一代，一代一代的教导下去。而这个责任落在谁身上呢？落在长辈的身上，或是我们用大家听得懂的话，其实就是落在做父母的身上，做父母的。我们今天早上读生命记，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读，安息日的时候读。你要教导，殷勤教导谁？你的儿女，殷勤教导他们神的话语。换句话说，如果你的孩子不听话，你的孩子走偏路，你不要骂他，因为首先你要记得，这责任是你的。你没有教，你没有神的话，你没有用神的话浇灌他，教导他，所以责任是自己做父母的。那所以这个教导非常重要，教导。因此在这里我们虽然我知道一开始，可是一开始是在这一篇是在讲祭司，可是最重要的是讲到那个说。而我们在学习妥拉到现在，你也知道说很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要管束你的舌头，是不是？你的舌头，我们都知道拉胸哈拉就是什么？就是在背后说人，是不是？说坏话，拉胸哈拉，讲不好听的话。那犹太人非常重视这一点，他们在学习妥拉的时候非常重视，注意你的言语。他说当你在背后讲人的时候，你杀掉了三个人。杀掉谁啊？杀掉你自己，然后你也杀掉那个听你讲的人，第三个呢就是那个被你讲的人。他用这么严的这个话语来形容，所以以至于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要谨守我们的口舌。你知道在神呢，有时候你不说，你没有用嘴巴说出来，他也会听见，你知道吗？你知道在新约里面，很多的时候法利赛人在背后心里面说，结果主耶稣就怎么样？你们为什么心里说？他听见了，这太可怕了，你不觉得吗？他听见了。所以你说不好的意念，你心里有什么你讲出来的，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你出来的会污秽人， 讲出来的，对不对？那很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当那些法利赛人批评他的时候，批评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哈，说到什么？说到说，他们论断他，背后论断他，说他是靠着鬼王在赶鬼，哇，这个很严重的。因为耶稣啊说什么？他说：“你们亵渎圣灵，这个罪就得不到赦免。”得不到赦免。我觉得最重要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实在是应该要听了又听，放在心上来思想的。再一次借着这个时候，我看一下在哪里哈，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多读一些圣经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是说话干犯人子的，人子就是耶稣啊，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说话，你们要记住这个话，说话干犯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哇，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都是一切都是从哪里开始？从心呢、啊？从你的心开始，你明白吗？所以神看你的心，你心里充满什么，你嘴巴就会讲出来，那个好的善的讲出来就是好的，就是善的。心里是恶的，讲出来就是恶的，就是不好的，批评论断的。所以36节他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就是没话找话说，乱七八糟的话都拿出来说，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这个时候你不能讲了啊，那个我只是闲话，没话找话讲，无心讲的，对不起，句句都要供出来。这太严重了。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今天一开始在学习这个说的时候，我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学习神的话语，神的妥拉，我们生命真的要改变。从哪里改变起？从你的言语改变起。因为我们常常批评论断说闲话，是因为我们凭眼见，自己眼睛看到的，或是说你听到一句两句的，根本不知道整个的情况是什么。甚至于我们教导就说，即便是真的，这个人真的是值得你这样子讲的，你都不要讲。因为话，这个言语，我觉得耶稣的话，他是我的主，我的神呢，他说句句都要供出来，这是求他赦免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时候所说的话。从现在开始，今天开始，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语。那你有话憋不住怎么办？是有这样的事啊，对不对？很多人有话憋不住，心里面放这个没有办法止，一定要说。那我告诉你，跪在你的密室，单独跟神说，你可以跟他摔跤啊，你可以去说，他听，因为你对象是他，你讲给他听，让他来帮助你。所以好不好？我们在学习这个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需要放在心上的。今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忽然间想到，赶快把它写下来。叫神在利未记里面 他一直在教导什么？在教导圣洁，在教导，为什么要教导圣洁？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说你说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直到今天，在讲圣洁。为什么要讲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那前面呢？前面讲五祭，这五祭，这燔祭、平安祭、素祭、平安祭，这个赎罪祭、赎愆祭，这些在教导什么？也一样的，因为他是一位，我们在讲过很多次，你一定要记得，因为他是一位渴望跟人同住的神，你要记得。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让我们看见这个主题，神渴望住在人当中。你现在明白了吗？他渴望住在人当中。所以当很短的时间在伊甸园，他让亚当他所造的人可以跟他同行，他住在他们当中。我相信神对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是非常怀念的。他圣经没讲，可是我觉得他一定非常怀念的，因为他就是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他就是要恢复伊甸园，恢复他可以住在人当中，他恢复人跟他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你常常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放在心上的时候，你再来看妥拉，你再来看利未记，你会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不会再看到那些还有好血腥哦，要宰杀牛羊啊，还要把它们 宰成筷子啊，放在祭坛上烧掉啊等等的。这一切都在代表什么？代表因为伊甸园的堕落，人跟神之间的隔离，神为了使人可以再来到他的面前，他用献祭的方式除掉人的罪，恢复那个无罪的状态，圣洁的状态，你才能够来亲近这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当我们看到祭坛的时候，你不要看它是好像是哦，这个烧这些祭牲的，宰杀祭牲。在这里，你们要记得一点哈，神的祭坛跟异教徒的祭坛不一样的地方。异教徒的祭坛，他们把祭牲宰杀在祭坛上，但是神的祭坛不是，神的祭坛是有时候在会幕门口就宰杀，有时候是他有一个特定的地方宰杀。然后切成筷子，然后带到祭坛上，脂油全部烧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今天一个极大的感动，就是这一位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按着他的形象造你造我。然后他要把他自己最宝贵的，他自己的属性也给我们。这些属性包括什么？包括他的圣洁，包括他的圣洁，包括他的公义的本性，公义的本性，包括他的怜悯，他的胸怀，包括他的恩典、慈悲、慈爱，更包括他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神好像要送给我们一个礼物，是宝贝到不行，他最宝贝最宝贝的东西要来给属他的百姓，跟他立约的百姓，是他所爱的百姓，他给你。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学习是人怎样回应接受这个礼物。你是怎么回应接受他给你的礼物？他给你这个宝贝的礼物，他非常宝贝，但所以他告诉你，你要怎么样好好的来保管这个礼物，你怎么样好好的来应用他给你的这个礼物，使你有用， 与你有好处，他细细的告诉你，一条一条的告诉你，宝贝，他是人怎么对待神给我们的宝贝礼物。我用人呢，我不讲你，也不讲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听，你自己心里面会告诉你，你是怎么来看待他给我们的这个宝贝。所以我们开始进入，我一开始来进入这个21章。是的，他是在对祭司讲。有些人想说，哎呀，这个圣经很多地方，这个613条的诫命律例典章，很多都是在跟祭司讲的，这不是给我们的。我实在跟你讲，讲这个话的人，我100%肯定，他真的没有学习过陀拉，他真的没有学习过这一块，他在对祭司讲话，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稍微来看这些话语是否与你与我有关系，好不好？我们来看看，他一开始就是说，祭司是归神为圣，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摩西啊，你要使他成圣，你怎么使祭司成圣？你就是将我告诉你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听，听了以后就去做，并且他们听了以后，他们要教导他们的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你为什么摩西能够叫使他们成圣呢？摩西不能使他们成圣。我们在圣经里的话语很清楚的看到一点，你能不能使你自己成圣？你也不能使你自己成圣，但是你可以自洁，洁净自己，你知道吗？你可以自洁，你可以照他教你的话语去行，这些话语就使你成圣，好像洗了你的澡。但是最终的点就是谁会使你成圣？只有神，只有神，神借着他的话语，神自己，他能够使我们成圣，只有神。我不能够照我的方式，我不能够用我自己认为的洁净的方式、圣洁的方式来服侍他，不可以，一定要照他的方式，照他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进入我的里面，洁净我，他使我成圣。我再讲一次，你怎么能够成为圣洁？是因为他的话语，你接受，你顺服，你跟着去行，以至于这个话语就使你怎么样得到洁净，除掉你一切的污秽，沾染来的污秽，因为他的话语已经使你洁净。在你遵行的时候，在你顺服的时候，他的话语就洁净了你，他使你成圣，你明白吗？听懂了，你的成圣，我们要见他，我们要靠近他，我们要这个是见他的面。人非圣洁，不能见他的面。这句话有没有折扣可以打？啊，没有折扣可以打。他是圣洁的，我要跟他见面，我一定要照他的话语。当我照他的话语的时候，他的话语就洁净了我。于是我就可以朝见他，我就可以朝见，这是耶稣啊所说的，你知道吗？主耶稣在分离之前，约翰福音17章，他就讲了，他的话语使他们洁净了，已经洁净了。今天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遵行的人，我可以保证神的话语会给你，就是说给你一个证明，你是圣洁的，你是可以亲近他的。我们靠着，不仅靠着宝血除掉一切的罪，我们需要靠着他的话语清水洁净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这是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祭司， 祭司是所有服侍他的人里面最高的，说是领袖。我们现在要看摩西是摩西，但是祭司亚伦，因为所有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代，这些祭司是处在最接近神的，最接近神的，因此他的要求非常的高。所以弟兄姐妹们，放在你心上，如果你常常在祷告，我要亲近神，我要见你的面，我常常听到的，我自己也会这么祷告的，那你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你把你自己摆在一个很高的地位上，把自己摆在一个高的地位上，这个高不是那个职位上的高，而是到一个层面，是你要直接见他的面。所以这个要求，神对你的要求就非常非常高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祭司，你知道祭司有很多，大祭司只有一位吗？知不知道？知道，大祭司只有一位。而大祭司之所以跟所有的祭司分别出来不一样，是因为他的头衔吗？不是。我虽然问话，我没有时间等候你们，所以我就自己回答了。不是，是因为他穿上那一件荣耀华美的祭司服，知道吗？因为当他把那个大祭司的衣服一穿上的时候，他都不用讲他是谁，你一看他就是谁，大祭司。所以大祭司只有一位，只有一位。那今天我要回答大家常常讲的，说我们也是祭司，所以我们可以随时跑到施恩宝座前。是的，圣经有这么讲，其实有很多很多重点我们跳过去了，不知道了。我们的大祭司也只有一位，你知道是谁吗？就是我们的耶稣啊。大祭司只有一位，我不是大祭司，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大祭司，只有一位。所以你放在心上，祭司有很多，亚伦的子孙有很多，但是被推起来这一年做大祭司的只有一位，他不一样，他很特别，他一年一度可以进入至圣所，带着牛羊的血进入的这位地上的大祭司。但是我们的耶稣啊，大祭司呢，他是一次献上就不用再献了，就永远有功效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知道，祭司是出于立位支派，但是耶稣啊呢，他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这个支派从来没听过有祭司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引用圣经说，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就是麦基洗德怎么做祭司，耶稣啊也一样，神把他安在那个位置上。那我也听说，我最近在听说有人说，哦，我们都是祭司，我们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只有讲耶稣啊，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你明白吗？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要读就是读得清楚一点，好，知道一点，那这等一下再说。但我们在看到这里，就看到这里，你知道神一开始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整个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人里面全部都当什么？做祭司的国度，是不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有没有这样讲？我们有很多经文哦，十九章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好像神在求婚呢。你们愿意遵循我的约，愿意遵循我的话吗？我的话，律例典章，愿意吗？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做什么？做我祭司的国度，可以做我圣洁的国民。就百姓说什么？ 我们愿意，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 再复习一下，他们就进入约的程序，最后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敲定了，成婚了，可以了。那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金牛犊的罪，犯了金牛犊的罪，在犯了金牛犊的罪的时候，有谁出来挺身出来为神的圣洁站立的？利未人，对不对？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利未人出来，他们杀掉三千人拜金牛犊的，所以神将他们分别出来，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然后再从以这个利未人当中拣选了亚伦做大祭司。而这个职分，我需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职分是永远的，不是短暂的，是永远的。我很喜欢听到神讲说永远的，就表示他的约也是永远的，他跟你立约永远，他的应许是永远的，不是短暂的，不是短暂的。因此当我们来到，我今天好像不是在 讲那个 我要讲的就是先来认识这个祭司。我们来看祭司，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今天读过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因为他是活石，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做什么？圣洁的祭司。现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做什么？圣洁的祭司。记住，不是大祭司，是祭司，祭司。然后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要借着谁？耶稣基督，耶稣啊，好不好？好不好？当你想到你是祭司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你要借着谁？你要借着主耶稣基督。你是在他的里面，所以难怪那个穆安德烈最喜欢讲的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如果你不是在基督里，你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我们在因着信，我们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活石，在他的里面成为圣洁的祭司，在他的里面借着他，我们可以献祭，献灵祭。这是他讲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像王一样的君尊祭司，是圣洁的国度。这句话出于哪里？出埃及记十九章，彼得引用出埃及记十九章，但是明明是在对外邦人讲话，可是呢，彼得前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他的对象是谁？对象就是寄居在外邦的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因着耶稣啊，他们进回来了，被接重新接之进入了以色列家，所以他们的身份恢复了，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希望你们能够听不懂也要想办法听懂啊！这个因为非常重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今天做了祭司，在耶稣啊里面我做了祭司，我要做什么？我就是要宣扬那一位神为我付上生命代价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要宣扬他的美德，我要宣扬那个阿爸父神为我们所做的，将他的爱子舍了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宣扬他的美德，他是又美又善的神。这是我做祭司的职分，要把那些远离的人，把那些在外面的人，把那些这个迷路的人，或是说把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能够怎么样带回来。这是你的职分，这是我的职分。所以启示录第一章他讲什么？使徒约翰他说他使我们成为国民，借着谁？再讲一次，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成为国民，什么国民？神的国民，以色列的国民。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永恒的，存在的。以色列，我们成为国民，你今天是以色列国民，不是现在你拿着他的那个护照的那个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度，以色列国度的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你要认识这一点，在耶稣啊里面第五章第十节，他说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谁？归于神。使我们成为国民，再一次成为国民，叫那些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国民。你今天是的，我们每个人，很多人有不仅是一本的护照，对不对？你有这个国家的护照，有那个国家的护照，有的人两本护照，有的人三本护照，这都没关系，在地上。但是你有没有天上的护照？属于天上的，一看就知道你是他的，已经盖上章的，知道。你需要这本护照，这本护照最重要了。这本护照证明你是神的国民，神的百姓，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所以才叫做有君尊的祭司。这个执掌王权是在弥赛亚国度开始，弥赛亚国度开始，耶稣啊再来，你知道他要再来吗？他再来之后，在地上执掌王权一千年，我们跟他一起执掌，同一起做王掌权，做祭司。祭司永远都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把人带回归给神的，这是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在父神宝座右边，他一直在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执行他大祭司的职分，大祭司的职分，代求进入。离了他，我一定要告诉大家，你不要讲我是做王的，我是做祭司的。如果你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跟他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紧紧的与他同行，活在里面，使他活在你里面，使你里面开始越来越像他的话，这句话你就不能讲，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有一个身份已经定了，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要往那里走。启示录二十章在最后，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一次复活就是他再来的时候，这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再来的时候，耶稣啊再来的时候，你知道死人要复活吗？知道，所以不要哭了，死人会复活。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很快的，你如果在他里面，第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已经圣洁了，所有的罪都除掉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二次的死是在一千年国度之后，所有的人要复活，这个叫第二次的复活。 OK， 那第一次复活的人不需要了，不需要第二次复活，你已经复活了，明白吗？我们在这里一定要讲这些神的主耶稣的耶稣的再来跟复活，死人的复活，因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是我们的盼望所在。然后这些人第一次复活的人要做什么？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所以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必一定要做神跟弥赛亚，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希腊文叫基督，希伯来文叫弥赛亚，一样的意思，受膏者，耶稣啊哈马西亚的祭司，要与弥赛亚一同作王一千年。 好，我现在讲这么多，很快的讲过去，让大家有的人已经知道了，有的人还不知道，你放在心上。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21章利未记21章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放着一个心，就是他在讲的话，你要不要听？我不是亚伦的后代，但是有一天我要在耶稣啊里面跟他一同做王做祭司，我要不要听？当然要听。再讲一次，这是圣洁，神对最高领袖祭司的要求，圣洁，因为他要把那圣洁给他，给做祭司的。所以摩西，你要告诉他们，你要说，你要说，说给他们听，让他们能够说，说给他们的下一代听。一开始讲到死人，你们有谁知道神的祭司不服侍死人？神的祭司只服侍生命的主。所有的异教，很多的时候他们的仪式，异教徒的仪式是在晚上举行，你知道吗？但是圣殿会幕所有的仪式在下午3点的时候就结束了，光之后就结束了。要加油的加油，要烧点香的要烧的要烧，3点黄昏之前结束，你知道吗？所以神的祭司在服侍生命的主。我们以前讲过，你知道这个会幕也好，圣殿也好，是一个小的宇宙，或是说我们说是一个伊甸园的恢复，伊甸园的恢复，伊甸园的恢复的一个小雏形在这里。而在伊甸园里面，当人被造的时候，有没有罪？没有罪。神造一切，6天造一切，他都说什么？好，看着好，第一天好，第二天好，对不对？有一天他讲2个好，第三天这个好，神看着是好的，是好的，都是好的。在伊甸园人犯罪之前，一切都是好的。有没有罪？没有罪。有没有死亡？没有死亡。有没有疾病？没有疾病。有没有残疾？没有残疾。是一切都是完美的，神要恢复他的完美。所以在这整个的会幕里面，圣殿的那个整个的结构，你放在心上，它是进入神居住在那里。现在神居住在那里，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如同他当时居住在伊甸园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在那里没有死亡，没有残疾，没有瞎子，没有驼背的，什么都没有，一切是完美的，完美的。所以当祭牲经过这个祭坛的焚烧之后呢，罪已经除去了，你哪里你都不用想，他一开始就是解决了人间带来的罪的问题，解决了，然后开始要进入。所以我们这次在特会的时候讲，你一定要进入，你不能只停留在外面，你要进入，你要更深，你要更深的来认识他，你更深的与他亲密的相处，你一定要支取他，你要吃他，你要喝他，你的生命要充满他，生命里面是生命，圣所，至圣所，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已经都做成了，已经完美了，不用再做第二次了，你知道吗？我们靠着他，我们可以进入了，可以享受神给我们的宝贝，神赐给我们的这个这样的宝贝的东西，我现在可以了，懂得怎么样来保守，懂得怎么样子的来珍惜，懂得怎么样来顺服，我们现在可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讲祭司是归神为圣的，圣洁的，已经讲过他要求很高的，祭司自己，所以自己在做的事情 是因为神，你要亲近他，以至于神有一些规定，让你有路可以走，做祭司有路可以走，怎么样来亲近他？是不是在这里你就表现说，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所以我不再多说，是不是就表示说神一点都不在乎那些家里有人死掉的人？你不要误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告诉我们，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你就要记得，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他在意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叫祭司不要去碰呢？除了你自己的家人之外呢？因为祭司当时在讲的时候，你在圣所，你在服侍这一位至高神，圣洁的神，你进入了圣所里面，那么不可以，不能沾染任何的史诗污秽，因为死是与神的生命反对的。我们常讲祭坛是生命吞吃死亡，将死的东西吞吃进去，烧掉以后生命释放出来，释放生命的地方。所以作为祭司也不可以随便娶嫁娶，说不可以娶什么？不可以娶妓女，不可以娶被污的女人，也不可以娶被休的妇人为妻。那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已经学很多了，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讲过，你的身体是神的殿，对不对？你知道他说与妓女联合的就是什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是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句话非常重要，弟兄姐妹们，特别我要对年轻弟兄姐妹们说，你不要随便，不要随便在婚前去试试看，像世界的人一样。当你去试试看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个对象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又换过去的时候，那个是魂的连结，跟着你的那个后果，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的说，是非常大的。所以为什么结了婚不能够有婚外情也一样的，不要污秽，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污秽那个床，因为那个联合，那个不是只有一夜情就过去了，不是，是那个遗留下来的连结在一起的，那个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你不知道他说这里讲娼妓妓女，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他曾经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过，你不知道。可是那个东西，暗藏的东西是污秽的。我只能讲到这里，让你自己去揣摩。所以年轻的孩子们，你们要持守你们的贞洁，直到你结婚的时候。如果你说过去做的是认罪悔改洁净，从此以后听见了照着做，不可以。尊神的话，他是圣洁的，我们既然是圣洁的子民，你就要记得这个。因为那个关系，你们大家有结过婚的人，或者有过那个，你会知道的。我们一定要很警醒，非常非常的警醒。所以做祭司不可以，你不可以随便娶这些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因为你必须要站在这位永生神的面前服侍他。然后你呢，不可以什么披头散发，你现在就做大祭司了，到了高油承接圣旨，穿上圣衣，荣耀华美的衣服， 不可以蓬头散发。所以当拿达亚比户死的时候，摩西告诉亚伦跟他的剩下两个儿子，你们不可以撕裂你们的衣服，因为你身上有圣膏油，你身上穿上了 圣衣，不可以的。所以当我们刚刚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位盖亚法站起来听到耶稣啊讲的话，他就把他的衣服撕裂，你知道吗？他已经失去资格做大祭司了。当他把衣服一撕的时候，他失去资格了。主耶稣升天之后，他继续在做大祭司，70年之后圣殿被毁，没有了，祭祀制度暂停终止，转移了，在那个此刻转移了，转移到麦基洗德的那个等次。耶稣啊是大祭司，他是祭物，他是大祭司。但是弟兄姐妹们，我要在这里再停一下，我问你们，是不是现在在耶路撒冷已经没有圣殿了，所以祭司的制度已经取消了，是不是？那我们一定要来看神的话。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看神的话是在耶利米书33章，耶利米书33章17-18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神跟大卫有约，立永约，说你的后裔必永远有人坐在你的宝座上。我们知道那个会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是谁？就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18节说，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烧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这是神的话。尽管现在没有祭司，没有圣殿，但是是不是神跟利未人、跟祭司、跟利未人的约也停止了？他说断不会，断不会。20节、21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亚伦的后代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神的话。意思是什么？会不会祭司利未人终止了，没有了，他们的职分过去了？会不会？不会。今天我们在读的以西结书44章，我们看见那位撒都，神说什么？继续，他可以在里面服侍他。至于那些走迷的，去跟偶像有关的，他们只能做一些关门开门的事情，扫地的事情，但是祭司永远不会。所以当我们在看以赛亚书66章的时候，我以前认为这个就是在讲外邦人，但是我这一次再仔细的研究一下，我发现他说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他们指外邦的人，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驼峰，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到有一个时刻，会有一群人把以色列人，你们的弟兄，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带回来，好像是一个用洁净的，这些弟兄已经洁净了，然后那个好像是以色列人把用洁净的器皿圣的供物奉到耶和华殿中，这些带回来的人也要成为洁净，可以献给神的。所以神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拉比们解释，犹太人的传统解释，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2000年来，从圣殿被毁到现在，有许多的祭司利未人，他们跟外邦人联合了，污秽了，没有了，好像看起来是没有了，但是在耶稣啊里面，他们再一次的被带回来。 神会认出他们来，因此从他们当中拣选这个人可以，这个人可以恢复他祭司跟立位人的职分。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学习到一点，就是神的话语不会改变，神与以色列百姓立的约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他跟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不会改变，不因为他们的犯罪，不会因为他们被这个被地吐出去分散到世界各国，因为他们被约嘛，然后就中断了，不会。神的约是永远不改变的，你要记得这一点，以至于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的打翻那些说教会外邦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的这样的说法，一定要放在心上，不可能的事情。你要记得神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他跟以色列人的约是永远不会取消的。所以如果你现在继续听到有人说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然后我们这个以色列已经不再是成为圣洁的国民，你要把圣经翻出来，你要知道这个人讲的是错的，不管他是谁，多有名的牧师，是错的。有一天就是他跟神自己要交账的，因为神不改变，神不改变。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在这里看到神的话语，对祭司的话语，如果说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有一天我们在耶稣啊里面，我们也要执行这个祭司的职分，把人还不认识人的，这千禧年的时候还有人在外面不认识神的，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都不能怪罪魔鬼撒旦了。为什么？因为魔鬼撒旦已经被抓了，这个关在无底坑里了，是人自己，现在是人自己的心，人自己的心。所以我们要执行一个圣洁的职分，你自己跟神之间，神的要求我们都要学习，我们都要知道，因为他的话语没有改变。你怎么去学习？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因为我们说那个前面这本书已经不重要的过去了，以至于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你知道吗？甚至于我们有登山宝训，我们都不知道耶稣啊是在讲妥拉，你知道吗？所以我从小到现在看过很多很多的教会，我常常讲的，每次遇到这个婚姻问题、儿女问题、这个交友问题，他们一定要去请全世界的全世界有名的专家到教会来开个讲座。其实不需要了，为什么不需要？你只要开个讲座讲妥拉就好了，什么都在里面，神的教导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人改变不会因为人可以告诉你这个那个这个很多的这个秘诀诀窍让你去学习去背，没有用的。只有神的话能够从根子里面改变，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我很快要跳过去了，很快跳过去，我们要翻到利未记二十二章后面要读一下，22章31节，神告诉这些亚伦的子孙以色列众人他所说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我们刚刚所念的时候，你有没有仔细听到这一句话一直出现，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神还需要告诉他们他是谁吗？为什么一直重复这一句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好像怕他们忘记一样。是的，人会忘记啊，人会忘记啊。我是耶和华，我是圣洁的，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我是赐给你们生命气息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因为所有的生命都在我的诫命里面，所有的好处不在我的话语之外。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只有神能够叫我们成圣。再讲一次，你已经记得了，神如何叫你成圣，就是因为你谨守遵行他的话语，他的话语使你成圣，使你可以借着他的话语亲近他，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讲了又讲，讲了又讲，神没有讲很哲学的话，你知道吗？神没有，神讲的话是你可以做到的，你绝对可以做到的。他讲得很清楚，我常常讲，神的话语，神的陀拉落实在食衣住行，他告诉你怎么做，你要怎么做。而我们呢，常常就是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神真的这样讲吗？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比神聪明啊！其实人为什么会落在所有的苦难当中，落在所有的这个你觉得好像没有小漏没有平安当中？因为我们挑战神的话语，最后我们做了选择，就是你相信你自己。我在这里不怪罪给撒旦了哈，撒旦就是让你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让你吃下了这个善恶树的果子。你就开始想很多，好不好？我们能够开始回转，做一个单纯的他的孩子，神的儿女，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上个礼拜我讲的还记得吗？你做不到的时候，你跟他说帮助我，我的心愿意，让我慢慢的跟，他会慢慢带你的。你知道以色列哈犹太人当中很有名的拉比，人家问他们，你怎么会懂得这么多陀拉的奥秘真理？他说，我有问题的时候呢，我有问题的时候，当我读陀拉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把门关上，电话关上，所有能够外界来搅扰我的全部关上。那你以为我去拿参考书来看啊？不是，我就跪下来，我就跟他讲话，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请你教导我啊。然后他花时间等候，神就教导他，他从神那里直接就领受。所以大家都要听，你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你怎么知道？有人也问我说，你到底要跟谁啊？我跟很多人，对不起，我跟神。我们要选择神的话语，带着能力，神的话语是智慧，神的话语是一切，你知道吗？你跪下来，你祷告，我不懂，我常常有时候不懂，有一些话我不懂，真的不懂，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懂，我有一些话语真的不懂。祷告，常常在一个礼拜之内，如果长的话，或是在一天之内，他就让我知道，因为他是活神，因为他要将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使你能够明白。我感谢神，如果我今天没有笨啊，没有变得这个笨啊，好像有一点点聪明，是因为神的话语。如果我可以，你们更可以，你们都比我聪明啊，每一个。谦卑你自己，领受神的话语，不打折扣，就是不懂就问他，不要自己自作聪明，自己解释，自己走你以为对的路，不要。再不懂再祷告，再不懂再祷告。我告诉你，神真的是很爱你的，他一定会告诉你的。好，现在下面我觉得我还是要提一下耶和华的节期，23章，这个我们非提不可哈。耶和华对摩西说，23章很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要，一切都是指向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什么宣告为节期的圣会的节期。第三节他说，跳到安息日，他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 当有盛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住的地方。这不需要到耶路撒冷 去过安息日的，每 一年有52次至少安息日，6日做工。我已经讲过，你不要讲说现在哪一天都可以了，我哪一天都可以，都是我的安息日，我选我的安息日是礼拜三，我选我的安息日是礼拜二礼拜五都可以。我告诉你可以的，你选你的安息日哪一天都可以，请你不要改神的安息日，这是他的，他说是他的安息日是哪一天，第七天，第七天就是我们现在的礼拜六，今天，今天，今天，他说要有盛会，我们现在有盛会，安息日盛会，你在这里做什么？听他的话语，听他的指示，听他的教导，今天，就是今天。当然，礼拜天你也可以，你也可以说你的安息日，没关系，不要改神的安息日，好不好？我再讲一次，我们试着不要去改神的话语，可以不可以啊？他怎么说，你就阿们，你就照着做，就可以了。不要给我很多理由，很多的理由都是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你在圣经上找不到他的话说，改了，现在呢，恩典时代，这个我的宝贝们，你们改了，我们现在安息日改在礼拜一了，礼拜天了。你找不到这样的话在圣经上，好不好？请你放在心上，请你放在心上。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如果他说14号就是14号，如果他说15号就是15号，如果他说初一就是初一，你也不要去改。这是他的日子，到了日期你要宣告为盛会。乃是这些，于是下面有七个节期，虽然有几个节期没有讲那么清楚，但是23章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的一个节期。为什么我说节期很重要？因为节期是什么？我们来先来学习一个字，节期 Moed， 或是很多节期叫 Moedim， OK， 节期。我们翻成的节期，在那个Strom 的那个字典上是这样讲：指定的地点，指定的地点，或指定的时间，约定的时间，或是很神圣的一个季节，指定的季节，指定的地方。再讲一次哈，指定的标志或是信号，就是说这个节期是指定的、特定的。不是你随便可以改的。比如说会幕 Tender Meeting， 这个 Meeting 也是会幕，神跟摩西见面的地方，会幕，在会幕指定的地方，摩西要跟神见面，他要去哪里？要走到会幕门口去，是不是？他不能跑到营外去啊，他不在那里啊，指定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有没有指定地方？有。神有没有指定时间？有。他的时间，耶和华的节期，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是神的名字，他说这是我的节期。为什么教会不过耶和华的节期？因为我们说这个是犹太人的节期，你效法犹太人，你变成犹太教的，你现在在过的这些都是犹太人的。我告诉你，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怎么讲？圣经讲说，这是我的节期，耶和华说的，是我的，我的安息日，不是你的安息日，是他的，我的。我们能不能敬畏他，能不能尊重他？因为他说是我的，是他的，他的，他赐给他的百姓，赐给以色列人，这是他的宝贝，他的宝贝。我已经讲过，神从一开始造人，他就是要跟人在一起。还没有人的时候，他已经造了两个大光， 太阳月亮做什么？定节令，意思就是定日期，使你知道看见。你知道犹太人是看月亮的，不看太阳的。月亮，月亮什么？月亮不反，月亮不发光的，月亮要反光的。太阳会自己有光，是不是热？月亮不会的。意思就是月亮你自己不能发光，你需要神，神是真光。所以犹太人是看月亮的，做记号，让你知道，让你知道这是我跟你约定的日子。我们停停的想想看，神说我跟你约定的日子，我跟你，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的节期，在利未记里面所讲的节期是单数的，某一的，每一个节期，每一个节期都是神的。神定节期是要跟人约定、约会、见面，这是我的，我给你们的，我的宝贝，我要送给你们的。在这里我要插入啊，又要插播一下，神说一年三次要去见他，逾越节、五旬节，还有什么祝棚节。然后他说一句话，他说谁都不可以空手朝见我。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或者是有时候我有这种错觉，不太想讲奉献的事，空手朝见他。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希伯来文里面的含义很深，那个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直到我们学习了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你知道你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吗？你一切所有的都是他的，都是他给你的。你说我上班的，我赚来的，他给你的。然后你把他给你的带来给他。为什么要带来给他？他又不需要。因为这是他所定的。当你带礼物来的时候呢，神因着你带来的礼物，我们学过出埃及记啊，他会把这个礼物怎么样更加的还给你啊。这是神赐福的管道，你知道吗？我们以为说哇，这个每次都奉献奉献，我奉献太多了。你为什么不试试看？他给你的超过你奉献的。我今天已经年纪很大了，我不要讲我几岁，有人对哈，不要讲了。我真的是尝到神给我的超过我给他的。我要不要奉献？我要奉献，我也奉献，因为我尝到这个滋味。但是你如果不奉献呢？没关系，他没有管道给你，所以难怪你一直都是很贫穷的，常常都是不够的。马拉基书不是告诉我们吗？马拉基书有没有？神说你们试试看，你们为什么不将粮应该要交的粮，他没有多要啊，应该要交的粮按时候送进我的家，然后你就看看我怎样从天上倾倒下来给你，打开窗户倾倒下来，使你甚至无处可容。你试过吗？因为我们改他的话，我们不敢相信他，我们把东西拉着，我们抓在这里，难怪你怎么抓就是抓这一点给他，你就发现他有管道给你，蒙福的管道。所以定节期，他说谁都不要空手朝见我。他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那个，你们不可以空手朝见我。不是的，是这一位神已经准备好，他要在节期的时候好好的来赐福给你，他要倾倒下他的福来给你啊。所以你不要空手见我，因为我要把我的福赐给你。你以为你给他，其实你得到的是又得回来了，又是给你了。多少次是这样，这是真理，神的真理。你要记得他一切都是他的，他拥有全世界，不止全世界，他所有的都是他的。太多了，我要赐福给我的百姓，我给他们一条路，也让他们可以相信我。神用这样的方式要我们附上一个动作，就是我信你。所以他就悦纳 他就有路可以给你。我们不是常讲那个哥尼流吗？哥尼流有没有？他周济贫穷的人，他祷告，结果天使来跟他讲说，你的祷告你的周济都已经蒙垂听了，所以我现在来就是要来回应你的这一切。以至于哥尼流全家怎么样，有彼得，使徒彼得到他家，全家得救。你不要以为这个不要常常用金钱来衡量啊，有时候神给的那个福超过一切，超过你以为的。所以在这个里我们看到这个节期神指定的地方。我现在再次问你们，如果现在新的日本天皇跟你约会，希望你去皇家皇居看他，你会不会去？你去不去？没有人，不太多人点头啊，大概有人不想去啊。你一定去的，是不是？他如果跟你约礼拜三见你，也许你礼拜二就已经站在那里等了，有可能。而这位神呢，他说这是我的节期，我赐给你们。我们能不能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说这一位神拥有一切的神，真的是无时 无处的不在想他要怎么样来赐福给我们呢？真的，你难道没有这样认识他吗？难道他常常是不是很吝啬不给你吗？不会的，他要给你，你不信。所以因为我们的不信，以至于我们生命真的是过得非常凄惨。你不要怪神了，你为什么给我这么不亨通的路？神说我要给你的，真的，他要给你的，你为什么不信我呢？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呢？让我们今天印着他的话语改变一下吧，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宣告为圣会的节期，我们来看圣会。圣会是什么？圣会 Nikara 召集或呼召，聚集在一起，集会，神圣的集会，或是叫做彩排，或是叫做预演。我们在这里演过很多出戏，对不对？我们需不需要彩排？需不需要预演？除了练习之外，有几次说我们快要演了，我们这两个礼拜是彩排。彩排意思就是你要穿衣服了，你要穿上衣服，戏装都要准备好了，然后演一次。这些神所定的节期，七个节期每一年都有，但是有没有实现的时候，正式上演的时候？有。逾越节是不是上演过了？2000年前是不是在耶路撒冷，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献了，被献了，你今天才会坐在这里啊！逾越节的羔羊，然后继续的，之前他们所过的逾越节都是在预演彩排，我们现在在过的逾越节都在纪念、纪念、纪念，一直到除酵节。这是下面啊，我现在讲这个，这预言跟彩排。好，每一个人都需要明白为什么要过耶和华的节期，因为都跟耶稣啊有关系，都跟我们的主耶稣有关系的。然后他说你们要宣告，你们要宣告，我今天会讲长了，不管了，今天是圣会，安息日圣会，你们就坐着好好听啊，我不敢了，你们就听这个。你们要宣告，宣告，宣告，宣告 Kara。我用现在的话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给特定的人的邀请，打电话是不是通了以后是你跟对方在讲话，是不是？就是我跟你在讲话，就打电话给特定的人的邀请，这是宣告。呼喊，你要呼喊，然后宣告，召唤，按名字 呼召。那这个字根其实是 一模一样的字，一模一样的字，可是它有不同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不期而遇，就是说没有约会而遇到的，或是说两个人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相识， 碰到了，碰见了，有时候我们跟神也是这个样子，你不打这个不期而遇，怎么忽然间走进来，然后在敌对的状况下这个相遇，跟神相遇，有这个是字根。但是这个宣告，他说你们要宣告，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一个呼喊，对不对？我们用最字面上来了解的话，宣告就是你要大声叫。我们上次在演那个以斯帖，是不是那个我们的弟兄有没有当那个宣告者啊？王给他一个谕令，然后他就拿到这个市集，然后开始宣告，有没有这样宣告过？他就是在宣告，宣告给谁听？给当时的人听，给国人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人听，是不是？说王要去寻找这个处女做王后了，哇！每个人的那个女孩子都听到了，听呼。宣告呼唤，但是这个字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字是有对象的。宣告不是笼笼统统的一群人，这个宣告是对个人的，对个人的宣告。耶和华的节期，耶和华的节期，我要宣告。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要过安息日，要来参加圣会。我们要过逾越节，你要过逾越节。今天、明天是第二次的逾越节，没过的人明天还有一次机会哈。第二次的逾越节要过逾越节，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这是出熟节。也就是说，你要向人呼喊。向人呼喊什么？你来听好，来赴神私人邀请的筵席。七个节期，这个节期是神的，然后他设了这个节期，他要邀请人来参加，邀请你来参加，邀请的不是笼笼统统的，是邀请你来参加，特定的人来参加，你明白吗？你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受到邀请，受到谁的邀请？这一位神，创造万物、拯救我的神。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看得到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这位王，天国，他在讲天国，有一位王，在王在地上统治着，他有权柄的，他为他的儿子娶媳妇儿，摆设筵席，这个筵席不得了的，然后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筵席。我们大家读下面那一句，大声一点，下面那一句叫什么？一起，他们，再大声一点，他们却不肯来。王要为儿子娶媳妇，邀请人已经摆设筵席，王啊，他摆设筵席不得了的，然后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被召的人就是指定的人来参加筵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席。这就是耶和华的节期的意思，他请你来复习，但是他们却不肯来。我们在这里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到安息日，许多人听了，他们却不肯来。我再讲一次，这个安息日是谁的？是神的。 他们却不肯来。这个节期是给每一位跟他有关系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过节期？要过节期，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邀请，我们神的邀请。你要来，你要来。我今天没有很严重的很严这个在讲某某人或是谁，只是要告诉你，你要放在心上。今天开始你要仔细的去思想，这是耶和华的节期。不仅节期，是他的邀请，私人邀请函。这位王，这位神，他私人给你的邀请函，要你们来，以至于他对以色列百姓讲说，你们从北到南，你们都要到耶路撒冷过节期。当你们去的时候，你们的土地，你们的土地，你们家里的田产，你们所有的一切，绝对不会有人来偷来抢。谁会看顾？这位王差派天使天君为你们。你来过安息日，你来过安息日。你说不行，我要工作。你知道你在对谁说不行？你在对谁说好吗？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你在对他说，因为安息日是他的，他邀请你说，对不起，不可以，因为我必须要服侍法老，这地上的老板。你说牧师，你不要讲那么严重好不好？那你们告诉我，我当如何讲才能够把这个讲清楚呢？不是吗？这是神的安息日赐给我们，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你们要有圣会，你们要坐在这里。你说我要是不工作，我就公司就把我裁员了，请我走路了。我问你，你的老板是谁？你大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说，我守你的安息日，我现在没工作了，我怎么付我的房租，我怎么过日子啊？你跟他讲，你看他怎么为你开路，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听进去了吗？弟兄姐妹们，你听进去了吗？为什么我们不敢信他？为什么你不敢信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机会，他要赐福给你，你要遵行他的话语，你要成为圣洁，而你却不肯。然后你就，请你为我祷告，我要去，这个，你为我祷告，我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一切都因为系在一件事情上，就是王邀请你，你没有出现。你的王邀请你，你没有出现。他还是很爱你。他会有时候会用这个来提醒你，用那个摇动你一下来提醒你，赶快回转，尊他为大，敬畏他。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问题是你站在哪里，你的立足点在哪里？你的立足点是在这个世界，你没有办法妥协，还是你的立足点是在神的话语？他说算数，他负我完全的责任。我挑战你们，时间不够了，没办法了，赶快。七个节期，有三个是在春天，有三个是在秋天，中间一个是五旬节。春天的节期我们才过，有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一月十四日，我讲一月是圣经的月，尼散月是现在以色列人的月，叫尼散月。逾越节第二天，除酵节14号、15号。至于初熟节的时间，我研究了，我查考了很多很多，那种说法是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不知道要跟谁啊。有人说是16号，有人说是17号， 有人说是要过安息日之后的第二天，一定是礼拜天。每一样的说法都有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支持点，但是弟兄姐妹们，不重要。神没讲啊，因为你知道逾越节也叫做圣安息日吗？除酵节也叫做圣安息日吗？所以神没讲啊。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从初熟节一直到五旬节这一段时间，7749天，7个礼拜，你要数算俄美尔，你要数算俄美尔。俄美尔呢，你没有算算的人不要问你们了，我先把后面讲完了。如果前面的春天的节期跟主耶稣第一次来有关系，他第一次来受苦的约瑟的儿子上十字架受害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的话，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话，我请问你，秋天的节期现在还没有应验的，是不是跟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会有关系？是不是？你最好把你的眼睛看着，因为我们有很多经文都可以支持这一点。吹角节7月初一，唯一7个节期里面在初一的，那个月亮会变成没有了，然后再出现这个吹角节，他就要看这个，用眼睛看两个证人，月朔吹角节。我深深的相信吹角节是使人复活的日子，我深深的相信这个吹角节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讲的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快看一下圣经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忍耐一下，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5节，保罗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什么叫睡了的人？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知道，睡了就是表示先过世的人。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些睡了的人要先复活。如果耶稣要来的时候我还活着，我就要怎么样？我要被提到天上与他会面，这是圣经的话，对不对？就在那一天里面，你会听到什么？你会听到什么？你会听到角声，角声，吹角的声，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然后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复活，讲到复活。15章我们看到第51节，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吹角，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是保罗所领受的奥秘，领受的奥秘。所有在耶稣里面属于他的人过世了，你不要担心，到他再来的时候，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跟着他。如果你是谨守他的约，谨守他的话语的人，你一定会第一次复活跟着他。然后所有，他说所有还没有过世的人呢，被提到天空与主相会。所以我相信被提，我不知道你们，但是我相信，我不是在讲说今年，我不是讲明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我深深的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吹角节，因为跟耶稣啊第二次再来有关系。第一春天的节气都跟他有关系，第二次的再来一定跟他有关系。所以会在什么时候？ 不知道。但是吹角节在什么时候？他说七月，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月历的差不多九月十月的时候，今年会在九月底，九月底吹角节，九月三十号、二十九、三十号，每一年你都可以期待，是不是他要来了？每一年之前都已经在准备，因为那一年那个时刻吹角节之刻之前是进入以路月，你知道以路月是悔改的日子，悔改的大家都准备好了。犹太人也在准备好了。那我深深的相信，当吹角节一过，要是圣徒被提了，那一年的这个那个，我相信，我相信哦，照圣经所讲的，最后大灾难的开始，雅各遭难的日子就来到了。因为我们知道赎罪日七月十号，在撒迦利亚书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一天，所有的犹太人在那一天。脸上蒙着的帕子都要拿掉，他们要认出那一位，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就是谁？耶稣啊！所以犹太人他们在一起哀哭，我们竟然不认他，我们竟然不知道他曾经来过。他们要完全悔改，就在那一天，耶路撒冷要开一个洁净的泉源，他们要认识耶稣啊！他们要全家得救。赎罪日，耶稣要来了。那个接下去的7月15号祝棚节，我们每一年在过的祝棚节，我们相信他要降落，他要脚踏在橄榄山，他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执政掌权1000年。这是祝棚节，神他帐幕在人间。所以这三个节期我们可以期待，因为还在预演当中，还在彩排当中，你明白吗？我们还在彩排，所以你心里要不要预备好？要，你心里要预备好。所以我再回到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还在数算俄梅尔，是不是？今天从今天开始，他们在算的时候不是算天，他们算一个礼拜第几天，一个礼拜第几天。为什么数算俄梅尔这么重要？因为他是从大麦出手的日子，现耶稣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谁？他是那个出手的果子。从那一天开始，七七四十九，七个礼拜，第二天五旬节，小麦就开始从青绿绿的，不能吃啊，就开始。你可以看着它50天慢慢成熟，于是到了五旬节，就是现大麦，不是小麦，小麦现小麦。那这个过程呢，对于犹太人来讲，我们的那个宁子姐妹非常好，她都每一天都有一篇文章在告诉大家。那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数算俄梅尔的日子，又是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他们要预备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当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人是带出来了，埃及没有带走，一路的走过来，我们看见他们过红海，他们里面有害怕，有没有害怕？害怕，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死在这里啊！埃及没有坟墓吗？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然后神说，你们安静，我显我的大能，你们再也看不到你们的敌人了。处理害怕的事情，害怕，然后过了红海，往西南山走去。他们有一个期待，这是一个往上的，但是那么一路，我们只是实质上的来看他们的生命，他们抱怨，是不是？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数算俄梅尔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开始预备自己，也要除掉我们口舌上的习惯性上的抱怨、埋怨，讲一些不好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所有的一切，慢慢的脱掉，慢慢的脱掉，慢慢的脱掉，一直一直有一个目标， 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第一次的五旬节的时候，神在西乃山赐下了妥拉给他们，赐下了妥拉给他们，把宝贝，神的宝贝赐给他们，因为这个宝贝是会使他们完全的改更新，能够使他们里面的埃及人，埃及完全离开他们，只要你遵守的话。可是我们知道这段时间他们是站在这个看着这个西乃山的神迹奇事，震惊，愿意俯伏下来，但是很快的他们犯罪。我们知道在2000年前也是同样的，耶稣啊复活之后，他去看，他出现在门徒的房间里面，这些门徒做什么？门关了。圣经都讲了两次，门关了，门关了。为什么？害怕，害怕。但是耶稣啊一出现就告诉他们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在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哦，约翰福音第20章，你没有发现耶稣啊对他们吹了一口气，有没有？你如果一点都不知道的话，这一口气很重要。我们看一下这一口气好不好？20章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为了这句话，很多人在争执当中，以为说这是耶稣啊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言。但是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复活的神，复活的主。你知道神曾经吹了一口气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吗？亚当本来是泥土做的，因着神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使亚当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啊，这次我们在逾越节所听到的这个信息也非常有意思哈。你知道灵进去，他为什么能够活？因为他里面有血，就开始流了。灵跟血连在一起的，有没有想过？真是没想过。所以血，生命在血里面，可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血。如果你的血流光了，或是说你的灵魂不在了，你这个人就怎么死了？有血都没用了，灵跟血在一起。因此当我们看到复活的耶稣啊对着门徒吹一口气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一个新造的人就在这里出现了。他对着门徒吹一口气非常重要，这一口气一吹，成为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新的灵，新的血，谁的血？耶稣啊的血，来自于神的血。新的灵，新的血。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到什么？我们学到是当10天之后，不是耶稣啊在地上复活的时候，一共40天之久，显明给他的门徒看，有500多个人看到他，其他人看不到的，他要给谁看谁都看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给2位门徒看，他都在讲什么？他在讲妥拉，是不是？他讲摩西5经，他在讲先知书，他在讲这个诗篇，他在讲圣经。40天之久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神的话语，在讲国度，在讲神的话语。我们要放在心上哦，非常重要。在这个末后世代，在这个时刻，神要恢复的是什么？他的话语，他的妥拉，他的话语跟他的妥拉，跟他的百姓可以遵行的，他的百姓可以遵行的。圣灵，当耶稣啊在40天之后，他从橄榄山上被接升天的时候，门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等了10天，等了10天，一共50天。为什么等了10天？因为圣经说他在地上40天，从出熟节开始到他升天40天，然后五旬节就到了，40天到五旬节一共有 十天的那个他们在做什么？门徒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祷告，他们在等候，你知道吗？因为耶稣我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祷告，你们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今天我们说领受都是圣灵就带来了神迹奇事，其实不是。耶稣啊要告诉他们等候圣灵做什么？等候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来，要告诉你们一切，告诉你们一切神的话语。今天我们抓住神迹奇事，但是我们却不要他的话语，你就发现在这个时刻行不通了，行不通了。你一定要有他的话语，神迹奇事要跟着你。真理的圣灵，耶稣啊是这么讲，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是不是他所讲的？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一切的真理。我再也没有比，说实话，学习妥拉到现在，再也没有比妥拉还要灵恩的记载了。你不觉得妥拉很灵恩吗？妥拉有神的话语，有神的智慧，有神的知识，但是谁在讲话？神在讲话。什么东西在会幕里面？云柱火柱，是不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圣灵并不是在2000年前的五旬节的时候才在的。当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当他们的心向着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在他们里面运行。所以大卫才说，求你不要从我里面取回你的圣灵。大卫里面有没有圣灵？有。当你人有圣灵，从一开始就有，从一开始就有。你遵行神的话语，听好，你一定要听好，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就在你里面自由运行，你知道吗？因为你的里面没有拦阻，因为你遵行他的话语，圣灵大能力就能够从你的里面爆发出去，像炸弹一样，砰，原子弹一样爆发出去。为什么？因为你里面同意圣灵，你跟圣灵的一切话语都同意，也就是神的话语在你里面。所以从现在开始，当你要追求神迹奇事啊，你祷告要神迹奇事，我告诉你，好好的用你的心来学习妥拉，里面都是保罗说奥秘啊，都是奥秘啊。你要这些奥秘吗？学习妥拉，神的话语就向你开启，神的话语就向你开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在等候五旬节，6月8号、6月9号，8号晚上到 9号五旬节那个时刻，你在等候什么？你在等候什么？每一年你都在等候什么？我要告诉你一句话，我在等候我们的教师。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在以赛亚书30章20节吧，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什么正路？就是神的话语的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从属创俄美尔来学习，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要期待，你今年还要更多的期待他，更多的显明他自己，神的话语给你，你要大大的张口，大大的张口，使他的话语不停的流到你的里面，使你的里面只是充满他的话语，他的生命开始在你里面成长起来，圣灵自由运行在你的里面，你看他行奇妙的事。我希望，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听进去今天的这个道，你要听进去，不要再做那个软弱的无用的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你不要他的话语， 所以如果你不要他的话语，那你就不能抱怨，因为是你不要，他要给你的，神要给你的，神要给我的，我都可以做一个活的见证人，他给我，因为我要。你们有没有在他面前说，我要呢，我还要更多， 我曾经跟你们做过见证，我对他说，我要大大的张口，求你充满我，充满什么？你妥拉的真理，你自己，我要你充满我，我不是要字句，我要他的实质的充满我，在我里面，使我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心，使我能够长成像耶稣基督的身量。但愿圣灵帮助我们，只有那些期待的人，在他面前等候期待的人可以得着，一定可以得着。你是那一位吗？你是吗？我们起立，我们低头来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感谢赞美你，你当年借着先知耶利米的话告诉我们，有一年有一天，当他日子来的时候，你要为你的百姓换新的心，新的灵，你要使你的律例典章，你的妥拉能够刻在心板上，从此以后你的百姓不需要再听谁来教导了，因为他们的教师在里面，教师已经显现在里面来教导我们你的话语，你宝贝的话语，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 认出耶稣啊，因此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啊自己，我们现在求你将耶稣啊充满我们，主，我们愿意跟你的妥拉，跟你的话语，跟活着的妥耶稣啊说，活着的妥拉耶稣啊说，我们愿意遵行，谨守遵行你告诉我们的每一句话，愿你的话语使我们成圣，成为圣洁，与你合为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如同你与父合而为一，成为一体一样。主，我们期待那个日子快快的来到，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在这个今年，我们在等候，我们巴不得五旬节的这个纪念的日子，你再做一次，再做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至于当他们领受到圣灵的时候，我们在使徒行传21章看见所有的人都对你的妥拉大发热心，因为他们要照里面的耶稣啊，主，一样的，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印证，就是我们渴慕你的妥拉，渴慕你的话语，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的使你的圣洁进入我们的里面，只有你能够使我们圣洁，我们要谢谢阿爸父神，谢谢坐在宝座右边的耶稣啊哈马西亚，谢谢圣灵，真理的灵不再隐藏教导我们，当我们寻求你的 指教的时候，你必告诉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尊贵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大君王，被杀的羔羊，Beshem Yeshua HaMashiach， Amen。